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澳洲广角，我是凌云。从这一期起，我们将向大家推出《活在澳洲》系列节目，向您介绍澳洲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活在澳洲的感觉。活在澳洲最重要的消费是什么呢？当然是买房子。澳洲的房子是什么样的？跟中国的房子有什么区别？看了下面这个节目，您就会有个概念了。
虽然在衣食住行中，住被排在了第三位，但澳洲人的财产有一半都绑在了房子上。买房子是许多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消费，头上有瓦，碗里有粮，也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对生活最基本的梦想。所以我们的活在澳洲系列就从房子开始。在澳洲买房子，人们会问你想买什么样类型的房子，因为澳洲的房型有不同的类别，而且房契的类型也不同。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参观一下澳洲不同类型的房子都是什么样的。大体说来，澳洲的房子大约有这么几种类型： House, Duplex, Villa, Townhouse, Terrace, Cottage, Apartment, Unit, Flat 等等。这种房子叫 house， 学过一点英文的人都知道 house 就是房子的意思。然而在澳洲可不是什么房子都能叫 house 的，它有特定的内涵。 house 又被称作独立屋，它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包括前庭和后院，四周用栅栏和邻居的土地分开。 house 属于独立房契，物业自己管理。
How long have you been living here?
About 40 years now.
40 years.
Yeah.
Do you like living here?
Yeah, beautiful.
这是一套比较老式的 house， 前庭花园虽小，却收拾得非常精致。澳洲的西人都非常重视花园，沿着一条街走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花园们一个比一个漂亮。
刚才呢，我们看到了 Alan 先生的前庭，这个呢是 Alan 先生的后花园。在澳洲，如果你拥有一个 house 的话，你可以按自己的心愿把花园设计成各种各样的样子。比如说 Alan 先生就把他的花园打扮得像一个丛林一样。
Alan 的丛林不算大，却也曲径通幽，别有洞天。不仅有小桥流水、飞泉瀑布，还养着许多五彩缤纷的小鸟。 Alan 虽是西人，却显然非常喜欢中国文化，园子里到处挂着写着中国字的装饰物，甚至还有一个中国人多年前才用的痰盂。 Alan 骄傲地告诉我们，他的后花园已被市政府选为开放地，每周的星期二他会将自己的丛林开放，供市民们免费参观。
做电脑方面的，就是说是电脑工程师。
电脑工程师，那您太太呢？
我太太呢，她现在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呢，她就没有工作，暂时就没有工作，在家做全职的那个家庭主妇。
那您是什么时候买了这套房子呢？
三年前，就2003年吧，就原来也看过那个duplex， 就是那个两个房子连在一起的那种，但是 duplex 呢，就那个后院相对来说比较小。然后我们当时呢也想找那个五个睡房的，那 duplex 呢五个睡房呢也不多，那后来就找就找到这个呢，就也是在我们的那个经济的承受能力之内吧，也符合我们的各方面的要求。那然后那个后院也不算太小，那个小孩呢也可以在后面骑单车啊，可以在后面踢球啊。那后来呢我们就选了这个 house。
听了 Peter 的介绍呢，我有点吃惊，他一个人工作居然可以养活一个六口之家，还能买这么大的一个新的 house。 那么它里面是什么样呢？我们一起进去看一看。
Peter 的房子属于比较新式的，客厅不算大也不算小，并且是与餐厅分开的。澳洲的空气非常洁净，所以大部分人家会选择在地上铺地毯。近年来，木地板和瓷砖地面也开始渐渐流行起来。客厅的摆设和家具当然就随主人的心愿来安排了。
澳洲的厨房呢，绝大部分都是开放式的，这跟西方人的烹调习惯有关，因为他们很少像中国人那样煎炸烹炒，所以不会产生很大的油烟。Peter 的 house 是两层楼的，五个睡房全部在楼上。人们在选择房屋时，一般都会看主人卧房是否考究。像 Peter 这套房子，主人卧房里有单独的衣帽间和卫生间，私密性相当好，是个非常温馨的生活环境。其实呢 ，house 也有大有小，占地面积从400多平米到上千平米，有的甚至有几千平米，最大的庄园甚至有10万平米。一套 house 到底值多少钱？除了看它在什么样的区以外，更重要的就是它有多大的占地面积。
虽然澳洲幅员辽阔，人口才2000万，但土地毕竟是一种稀缺的、不可再生的资源，所以 house 的价值往往主要体现在它的土地上。 House 也是澳洲最传统典型的房屋类型，看来谁都愿意成为一亩三分地的地主。 House 体现的是一种更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以及重视家庭的传统价值。
现在我的后面呢是一座 duplex。这种房子与 house 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它不再是独立的，而是有一面或两面以上的墙与别家共用。
duplex 和 semi 按英文字面理解，一个是双胞胎的意思，一个是半个的意思，它们的结构都有点像将一座 house 从中间劈开变成两座房子，它们通常是互相对称的，所以香港人又称它为妈屋。不同的是 semi 是平房，只有一层，而 duplex 是两层以上，它们都有独立的花园。相比之下， townhouse 和 villa 虽说也是连地的有共用墙的房子，但一个开发项目就不止两套了，而是多套。通常 villa 只有一层，而 townhouse 大多有两层或三层。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几种房子呢，都是属于分契式的，也就是说不同房子的主人拥有同一块土地，这就牵涉到物业管理的问题。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一类房子既节省了土地，又保持了 house 的特点。因为花园面积相对较小，比较适合于不愿打理花园的懒人们。当然还有更懒的，根本就不愿沾花惹草，那理所当然就得住公寓房或者是叫单元房了。
澳洲的单元房细分起来有 flat、unit、apartment 等不同类型。 flat 指的是几十年前修建的比较老的单元楼房，一般有2到3层，几户人家共用洗衣房，甚至用一套水表、电表等。而 unit 的年代比 flat 更新一点，每套都有了自己完整的设施，包括洗衣房、独立的水表、电表等。至于 apartment， 有点类似中国近年来新建的小区，楼层高，部分还有游泳池、健身房等设施，有保安门、可视对讲系统以及保安车库等。当然，这种楼房的物业管理就更复杂一些。在传统的观念中，单元房是所有房屋类型中价格最便宜的一种。但真要说房屋的价格，那可不一定土地面积大就一定贵，主要看物业是否在高尚区，是不是靠近海边，从房间里能不能看到海景等等。比如最近悉尼著名旅游区邦代海滩的一套高档公寓楼，居然卖出了1000多万澳元的高价，相当于750万美元或5900多万人民币。而如果真要找最便宜的单元房，不到10万澳元就能买到。总之，随着时代的发展，单元房不再单单是经济实用的象征，而是慢慢的带有了时尚的意味和时代的气息。
好，观众朋友，
现在您一定对澳洲的房子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据统计，澳洲有2/3的人拥有自己的房产，离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梦想已经不远了。不过，看着澳洲这些美丽可爱的房子，我最深的感受是，在澳洲才是真正的全民所有啊！你想呢？这个房子是张三的，那个牧场是李四的，那座矿山是王五的，张三、李四、王五这些人加起来呢，就构成了全民。而在中国大陆，所谓的全民所有，却往往是谁也没有。
进入春天以后，各种各样的节庆可以说是澳洲社区生活的一大景了。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看的是悉尼滑铁卢市的丹克斯街市。
进入春天，澳大利亚的各种节庆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现在正在举行活动的是悉尼滑铁卢市的丹克斯街市，人们络绎不绝来到这里，短短的一条丹克斯街热闹非凡。悉尼市政府对此活动非常重视，街道的两头搭建了演出台，市长亲自来致开幕词。
Visit our new market showcasing works by local and urban indigenous artists, or let your kids loose in the kids area to explore their creativity. So have a great day. Thank you.
市政府并派出警员、急救人员、咨询工作人员等前来为市民服务，还为商贩们搭建遮阳棚。几十家摊位展售了琳琅满目的货品，有工艺品、日用品、土著艺术品等。人们既可以选购自己的喜爱，又有地方挥洒自己艺术才能。还可以携家带口的尽享天伦之乐，甚至连小狗也来撒欢取乐。
I feel very happy.
Very happy.
Yeah, I love the community. I love it when people get together and just do their thing.
这种活动自然也是孩子们的乐园，小孩子们坐在玩具堆里自得其乐，大一点的孩子则热衷于用五颜六色把自己描画成各种可爱的小动物。
Good, yeah, the food's very nice.
当然，街市上最多的还要数食品摊了。小小的一条街市，竟是各国食品的大荟萃。在这里，你可以大饱口福，品尝异国风味的美食了。
Hello.
街市赞助人约尔达先生是当地的名人。
Well, last year was the first year, and we had 15,000 people turn up. And this year, I mean, it's a few too many to count, but it's definitely a lot bigger. I'm guessing it's going to be a lot bigger than that, which is, and it's only the second year, so it's going to grow even more from there. Nice piece of barbecue toast.
他是一家意大利餐馆的老板。现在看一看他能给我们做些什么好吃的吧。
And basically we just take a grand balsamic and sugar, and that's it.
有了这么多的佳肴，怎么能没有美酒呢？在这欢乐的日子里，商人们也乐于让人们免费品尝他们的藏酒了。
Everyone gets down here with their dogs and the kids, and yeah, real community feel. Yeah, yeah.
这次街市有数万当地人参加，人们在这大好春光里吃喝玩乐，休闲地放松着身心。
澳大利亚是个海洋的国度，冲浪更是备受喜爱的体育项目。许多人甚至觉得仅仅在海上冲浪还不够过瘾，于是又将这项运动搬到了陆地上。
在离丹克斯街市不远的滑铁卢公园，同时举行着一场有趣的滑板比赛。
我们现在呢正在悉尼的 Waterloo Park， 也就是滑铁卢公园，在这里呢，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孩子们的滑板表演。提起滑铁卢呢，这个顾名思义，大家都很觉得耳熟能详了。它是欧洲的一个地方，那么它也与拿破仑联系在一起，代表了那场失败的战役。其实这个地名呢，在加拿大有，在美国有，而且在悉尼也有。不过在悉尼呢，它是悉尼北部的一个很小很小的区。那么据说呢，今天的这场滑板表演呢，非常有兴趣，而且是专业选手和业余选手混合在一起的，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滑铁卢公园是悉尼市政厅特意修建的滑板公园，刚刚启用了半年，所以这次滑板比赛也是为了庆祝新的滑板公园而举行的。
This is the 10th Fernside Skate Park skate comp.And we run them every year at this time of year. And it'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Sydney City Council Dank Street Festival, which is a food and wine festival. So most of the adults go to the food and wine festival, and the skate park hosts the skate comp.
滑板在澳大利亚被称为街头冲浪运动，它与风帆、冲浪等运动一样，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尤其在过去三年来，滑板比赛大为流行。在这个南悉尼的滑铁卢滑板公园，每天都有100多名年轻人前来练习。滑板运动是极限运动中最具代表性与个性魅力的项目之一，可以说是冲浪运动在陆地上的延伸，而且具有更大的自由度。一块木板装上一对滑轮，就可制成一副简单的滑板。滑板公园内建有不少模拟冲浪的地形，更有适合滑板本身特点的设施，按照滑板的多种玩法建有不同的碗式、山地速降、街式障碍、平地自由式等等，每种不同的玩法均有不同程度的难度及技巧。今天这个比赛共有70多人参赛，按年龄、专业程度、性别等等分成不同组，最小的12岁有25人，另外有一些16岁以下、18岁以下、专业组及女子组等分类。观众们多是滑手的家人以及等待比赛的滑手。
It's a community event, so we let the local community know about it, and we produce a series of posters.And publicity that goes out just locally, and we usually have around about 500 or 600, 700 people turn up. It's a big crowd today, as you can see.
滑板需要掌握的技术很高，在前面非专业的比赛中，我们不时看到滑手制造的一些有趣的失误。
刚才呢，我们12岁年龄组的初赛呢已经完了，现在是正式中场休息的时间。我们下面呢，请 Carol 裁判之一呢为我们讲解一下今天裁判的过程。
Yeah, pretty good. Hey, there were some pretty good skaters. Like surprised me. Some stuff I probably can't do, and I'm 18. So, yeah, the kids are all right. Some of them weren't that great, but that's what always happens. Yeah.
How many people you have selected for the final?
For the final, 14, and then we choose 3.
由于时间的关系，这次我们没能欣赏到专业组的表演，但是从这些孩子的比赛中，我们对这项运动的特点有了个初步了解，更了解西方社会政府为丰富人民的社区生活所做的努力。
如果您到澳洲的超级市场转一转，一定会看到货架上各式各样的奶酪排成长长的一排，等待着您的挑选。在最近悉尼举行的世界上最大的奶酪节上，参加评比的奶酪居然有300种之多， 让每一位参展者都绝不至于空腹而归。
奶酪是西方人饭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食品，但是口味呢，则是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在这个奶酪节里，你可以品尝到300多种不同的奶酪，一起去看看吧。
来到这里的人们可以大饱口福了，看每个人手上还拿着评比表呢。奶酪节的主办人凯夫告诉我们
：“So we set up the biggest international cheese show in the world that the public could come and judge, and they get to taste the cheese and they blind taste it and they vote on it.”
那么奶酪最初是从哪里来的呢
？The cheese was founded, we believe, no one's actually sure, but the Middle East where it was originally found. It dates back to the pyramids even. Feta cheese has been found in pyramids, tombs that have been opened.Then it spread into Europe, and of course the French are famous for it because the monks started making the brie, etc. But it originally started in the Middle East.
好，现在我们就要来尝一尝这各类风味不同的奶酪了。
我们看到呢，每一个盘子里面呢都有那种小饼干。
奶酪种类繁多，大致可分为8种。
这一桌呢，我们看到的呢，就是一种比较新鲜的 cheese，
它是由牛乳直接凝固后去除部分水分而成。
你看到没有？这种是最新鲜的 cheese， 所以呢，它是很软的。酸奶差不多，Thank you。
这是白莓奶酪，质地十分柔软，奶香浓郁，可作为小吃。
嗯，这个味道很好，有一点咸咸的。嗯，软软的。
这个呢，很难吃，又咸又苦，还有一种不知道什么样的骚味儿，可能是山羊奶酪吧。
你看这种呢，看上去呢有点呢像发霉的，那么到底味道怎么样呢？我们来尝一点点。
这种有点蓝色大理石纹路的奶酪是在青霉素的作用下形成的，味道辛辣刺激，
又苦又咸。这种 cheese 呢，是我平时很少吃的种类，真的不是很好味。
人对奶制品真是又爱又恨，如何吃得健康已经成为了人们的一个热门话题。
And there are some cheeses designed today with very low fat content, but with high calcium, high levels of vitamins, and it's even good for your teeth. So cheese has a lot of health benefits, which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your audience realize.
其实啊，很多人对奶酪也是从毫无感觉到慢慢的可以找到自己喜欢吃的品种。那么您看完了我们的节目，可有兴趣品尝一下这异国风味的食品奶酪呢？
观众朋友，今天的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